哦，感谢主，今天可以跟大家一同分享。那么苏牧师不在，本来他说他要介绍我的，后来我们做主席的姊妹说，请你自己介绍自己吧。所以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其实苏牧师对我也不太熟悉，就是说我的 detail 不太熟悉。我跟师母在这里已经有50多年的时光，那我是很晚才被主呼召出来，差不多要50岁的时候，主耶稣才把我呼召出来作为全世界的传道。那我本来是在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就是现在在Lexington 的教会。后来我们在1989年，那么我们直堂到 Lowell， 所以我就一直在 Lowell 华人圣经教会那边侍奉，从教会开始。那么到了2003年，我就从那个教会退下来。那过去的10年，那我一直在众教会里头侍奉并且一直到去年2014年，因为那边有需要，所以我就回去了1年。那今年呢我又自由，所以我的情况大概是这样。那么我很高兴，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更上一层楼，基督徒在灵性上要更上一层楼。刚才我们所读的三处的经文，马太福音5:35-42，9:2-8，14:32-42，我想大家大概有一些的印象。那这三个经文里头的故事，就是说到基督徒灵性上更上一层楼。那在这更上一层楼里头，三处的经文说到，一个是复活的平台，第二个是荣耀的平台，第三个是十架的平台。刚才我们弟兄带领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5:35-42这一段的经文，说到耶稣叫管会堂的耶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一个情景、一个情况，或者说一个眼目。那这是说到复活的平台，复活的平台就是说到基督徒要有从死里复活的把握。基督徒你自己每一个人要有从死里复活的把握。刚才所读的第二处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9:2-8，这是说到耶稣在高山上，在三个门徒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这一个眼目，这一个情景，这一个故事是说到荣耀的平台。那荣耀的平台说到基督徒要有天上荣耀的看见，天上荣耀的眼光，天上荣耀的一个眼见。第三处的经文14:32-36，就说到耶稣在科西玛尼园里头那个忧伤祷告的故事和情景。那这是说到十字架的平台，或者说是一个顺服的平台。十字架的平台是说到基督徒要忠心顺服，背负十字架，基督徒要有背负十字架的这样一个的心智。刚才我们读的马可福音37节说，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从他。 九章二节又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十四章三十二节说，于是带着雅各、彼得、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这三节的经文，三处的经文，说到相同的一幅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那这个图画告诉我们，耶稣走在前面，后头耶稣的后面有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大概是很安静的默默的跟从着耶稣。如果我们再往下思想的话，就是有一天穿着木匠衣服的耶稣，带着穿着渔夫衣服的彼得、雅各和约翰一同的去。那三个人，耶稣走在前面，三个门徒跟在后面。那过了不久以后，又有一天，耶稣又带着很单纯的、很忠诚的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爬上了高山。这是第二次耶稣带着这三个门徒一起走。那么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再有一天，耶稣又带着他所爱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与耶稣一同去。这是第三次他们四个人一同去，耶稣都在前面，三个门徒跟随在后面。那我想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心里面大概只想紧紧地跟从耶稣，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这三个人就是这样跟从着耶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的图画。所以弟兄姊妹们，每当耶稣带着你、带着我想跟着他向前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前途如何。有一个问题，你我愿意跟从主吗？你我愿意顺从主吗？当圣灵在你我心中，在你的心里面感动你、引导你、吸引你的时候，要圣灵要你默默的跟着他的感动往前进行，你肯顺服吗？你肯跟进吗？所以这是让我们能够来学习彼得、雅各、约翰的一个榜样，他们怎样跟从耶稣的一个榜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三处经文的时候，有一个情况，比方说马可福音五章三十七节，我刚才已经读，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接着下面就发出了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耶稣叫死人复活的一个神迹的一个出现。那么这个耶稣带着这个门徒去，然后接着就发生了耶稣叫管会堂的耶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这一件事情出现。所以跟从着耶稣基督的这三个门徒，他们亲眼看见了死人复活的事实，他们亲眼看见了死人复活的一个铁证，这就是复活的平台。那么因为这样，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对死后必要复活有了信心，有了把握。 因为有这样的情况在他们面前，所以他们对这些都有信心有把握。第二个也是一样，马可福音九章二节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那么到高山上随着，那么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那么下面又说，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这三个门徒跟从着耶稣爬到了高山，看见耶稣基督变了形象，成放光，那么衣服洁白。那这不单这样子，他们又看见死了的以利亚和摩西与耶稣在说话。所以在这里，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对于天上的荣耀、未来的荣美有了把握，这就是荣耀的平台。那么这三位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对天国的荣耀有所期待、有所爱慕，就是这一段的故事。那么到了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二节和三十三节又这样子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下面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在这里下面接着又发生了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六、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耶稣在祷告顺服的一幕呈现在门徒的面前，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呼呼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在这个一幕里头，彼得、雅各、约翰亲眼看见了基督耶稣的痛苦、忧伤和挣扎，他们亲耳听见耶稣求父神把这个苦杯能够撤去，他们又在看见耶稣基督突然转过来，那么的全然的顺服，至死忠心，要让父神能够在他身上成全神的旨意。在这里耶稣做出了一个榜样，全然顺服的榜样。那这一个榜样，我深深的相信大大的激动了这三位的门徒，所以这是十架的平台，或者是顺服的平台。那么彼得、雅各、约翰对耶稣顺服的情况看见了，所以他这三个门徒他们也对顺服耶稣基督立下了心志，完全看到耶稣基督怎样顺服，
他们也想我要怎样的完全顺服主耶稣基督。所以彼得、雅各、约翰立足在复活的平台上，他们知道死了的人都要复活，他们对于自己死后要复活有了把握，有了信心。所以我就想说，彼得、雅各、约翰啊，我想要知道是不是因作复活的平台使你入后以后能为主寻道，是不是因为复活的平台使这三位门徒以后能为主所寻道。雅各、彼得、约翰也立足在荣耀的平台上，在他们心灵里头充满了天上的光、荣耀的光辉、天国的荣耀的光芒，使他们向往天上的家乡。所以我说，彼得、雅各、约翰啊，我想明白是不是因为荣耀的平台吸引着你们勇敢的、坚持的、勇往迈进，能够侍奉主耶稣基督。彼得、雅各、约翰又立足在十字架的平台、顺服的平台，他们明白到全然顺服的这个真理，他们就对他们自己说，我要全然顺服耶稣基督。所以我说，彼得、雅各、约翰啊，我想知道是否因为十字架的平台、顺服的平台，那么是否因为耶稣就是顺服的榜样冲击了你们，使你们能够委身、完全的委身、忠心的顺从、全然的顺服，甚至于走上十字架的窄路。我们手里所拿的圣经，新旧约一共有66节，旧约39节，新约29节，在新约27节，在新约的27节书里头，彼得写了2卷，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约翰写了5卷，约翰福音、约翰1、2、3书，还有圣经最后的启示录。那只是雅各没有留下任何的写作。我们圣经里头的雅各书是耶稣的兄弟雅各所写的，不是这一位姨父的雅各所写的。我说这三位门徒彼得、雅各、约翰都是姨父出身的传道人，在2000多年前的姨父不会有太多的知识，没有受到好的教、怎样的教理，他们教育情况也不如今天的情形。那甚至于《使徒行传》4章13节有这样说，彼得、雅各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连圣经上都记载说彼得、雅各原来是没有学问的一个小民。这样的人怎么想都想不出，这些姨父彼得和雅各怎么会有能力写出这么深奥、伟大又超越时空的一些的作品。他们所写出来的书信中的内涵和真理，就是在历世历代的学者、专家、传道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
完全的明白。那么问题在哪里？我说除非这群义父得着圣灵的启示，被圣灵所充满，有圣灵的引导，否则的话不能成就这样的事，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我又想说，是不是因为彼得约翰走过了复活的平台、荣耀的平台、十字架的平台，才能够写出这样深奥的属灵真理的一个故事。彼得，你不是一位渔夫吗？你蒙主耶稣呼召做传道，你跟从主耶稣大概只有3年半的这样一个时间。刚才我也说《使徒行传》14章，也说章也说你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你怎么有能力写出2本的书信？你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真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主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一夫可以写出这样的真理来。彼得又能够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成人，乃愿人人悔改。不单这样，彼得还能够勉励我们，在彼得后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劝勉我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要有长进，并且他说愿荣耀归给他，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说彼得啊，你会有这样的智慧、悟性、学问、文笔，到底从哪里来的？怎么样子得着的？莫非你走过了属灵的3个的平台？你走过了复活的平台，你走过了荣耀的平台，你走过了十字架的平台。因为你走过这3个的平台，使你属灵的心眼开启，你得着了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还有启示，你才能写出这样一个奥秘的一个情况。第二位雅各，雅各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的所爱的3位门徒里头的一个。雅各带着他的弟弟约翰信主，跟随主耶稣基督。雅各这个人，连同约翰这个人，本来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马可福音10章35到41节这样子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父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我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这是雅各和约翰在荣耀里，我一个要坐在主的右边，我一个要坐在主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雅各、约翰本来就是这样子人，他有地上的思想，在荣耀里决出，我要坐在你的左边，我要坐在你的右边。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能喝，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的回应是，我能。那么接着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到二节就有这样子出现。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在这里，雅各为他的主寻道。我说，雅各弟兄啊，你在主后44年间，你就为主寻道，莫非你有死里复活的把握？你在期待着天国的荣耀，并且你能够完全的维生，坚持的顺服，忠心的顺服。这是雅各，我想雅各为什么可以为主寻道的，他的基础，他的根基。所以雅各弟兄，复活的平台，荣耀的平台，十字架的平台，或者顺服的平台，是雅各的人生观，也是他人生哲学，人生的标杆。这是雅各的人生。所以我就这样子说，假如雅各没有早期为主寻道，那圣经的新约书信里头会增添好几本书。那这好几本书，除了耶稣的兄弟雅各所写的雅各书之外，还有这姨父的雅各，他大概会写雅各书一书、二书、三书、四书，这留下这样子写作。但是他没有，因为他为主寻道。约翰这个人，他的凌晨凌命可以分成两个时期。在前段，他是一个叫雷子，那个一个脾气急躁没有耐性的一个人。到了后段，人生的后道，他的生命被灵命被磨练，被熬炼，成为一个很成熟、十分成熟的一个人。所以在他的书信里头，他所写的非常能够感动人，并且约翰成为一个爱的使徒，本来没有爱的这个人，后来可以成为爱的使徒。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被放逐在巴摩的海岛上面。我就说，约翰弟兄啊，你曾经是天天捕鱼，天天卖鱼，天天晒网，天天捕网的一个小小的渔夫。刚才我已经讲了，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说，你是原来没有学问的 姨夫小主这样一个人，你怎么会有智慧、有能力、有才干写出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甚至于写出启示录？你写出了神是爱，神爱世人，神就是爱的一个真理。渔夫怎么能够写出这样奥秘高超的一个真理？
你怎么可以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一个人怎么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你要能够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的救。约翰还能够再这样子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样一个的渔夫，没有真的受教育的人，怎么能够写出这样奥秘美妙真美丽的一个真理，呈现在你我的一个眼前？不单这样子，你还能够写出启示录。那么在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你说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我同坐一样。这是主耶稣所说的，我是主耶稣，这个我得胜的，我主耶稣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主耶稣同坐，就如同我主耶稣得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我父同坐一样。你还能够写出启示录后面的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一切的一切，这所有的奥秘和真理，怎么会是一个渔夫能够写出来的？除非他有一个的特别，莫非你已经走过了凌晨的三个的平台，你这一个凌晨，基督徒的凌晨跟三个平台连理结在一起，复活的平台使人复活了，荣耀的平台天开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十字架的平台见证克西马尼园耶稣的挣扎和顺服。那么这是三个门徒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一个情况。当然到最后，当圣耶稣复活，圣灵降下在他们心中的时候，那么在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工作，使他们得作福、智慧、有悟性、蒙开启，能够真正的知道神的旨意和神永远的计划。当我想到约翰的时候，我就想很想问约翰，
我说亲爱的约翰弟兄啊，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当你哥哥雅各为主宣道的时候，你在场吗？你哭了吗？你怕吗？你的心情如何？你哥哥雅各为你宣道，对你有什么冲击？是不是当你看到你哥哥的情况的时候，你想放弃了你传道侍奉的一个工作，或者反过来，你愿意更坚强、更忠心、更委身，走十字架的窄路，爱主耶稣，爱主耶稣到底，为主耶稣传道？我也想问彼得，约翰说，约翰啊，当你看到彼得弟兄被下在监狱里了，监牢里头被铁链锁住，又为主寻道的时候，你害怕吗？你的感受又怎么样？我们感谢神，赞美神，约翰不退缩，反而更勇敢的继续向前迈进，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个跟从主耶稣基督的图画。约翰弟兄活到90多岁，他是12个使徒里头最长寿的一位，所以我就想，约翰啊，你哥哥雅各早年寻道，你却是被主留到最后最晚去世的使徒，是不是神使用你补上了你哥哥雅各在世那短促短短的岁月？雅各的年龄加上约翰的年龄加起来除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案，一个的情形。弟兄姊妹们，耶稣叫管会堂的耶鲁的女儿复活的情景或者平台，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洁白发光的情景和平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忧伤几乎要死的祷告的情景和平台，促进了彼得雅各约翰对耶稣基督有了真实的认识，对耶稣基督有了真实的认识，对他们死后必要复活有把握、有信心，这就是复活的平台的一个确据。他们对天上荣耀的光辉有认识、有盼望，这是荣耀平台的一个开窍、开启。对委身侍奉有决心、有意志，这是顺服或者十架平台的一个坚持。所以伟大的使徒彼得、雅各、约翰凌晨的经历、凌晨的开窍的秘诀，就是在这个三个的平台上面，这是他们凌晨更上一层楼的三个的手续、三个的平台。弟兄姊妹们，也许你会说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是特别的人物，我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他们跟上一层楼的三个经历、三个的平台，对我来说太抽象、太渺茫、太遥远、太高深了。 但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子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姊妹们，你我都是属神的人，如果我们有心追求在主耶稣基督里追求长进，追求有成就，我们就要努力的遵照着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真理行事为人。如果我这样子哈，圣灵必会引导和带领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圣经的字好像会跳跃一样，会显大在你和我的一个眼前。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会感觉到主耶稣基督与我们非常的亲密，非常的距离非常的相近。当我们默想的时候，在每一天的生活日常里头，不管怎么样嘛，我们有默想的时候，心里会有所感受。当我们在聚会像这样聚会的时候，灵里面会有感动。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有这样一个心，愿意成长，愿意成熟，愿意在主耶稣基督里有所成就。如果这样的话，耶稣基督会爱你，耶稣基督圣灵会引导感动我们，走上或者三个的平台，或者是更多的平台。这是主耶稣基督在你我身上会做的一个工作。在8月13号2013年清晨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那我讲这个梦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不要随便做梦，不要随便解梦，不要乱讲乱随便讲一些的东西。那天早上，我突然间梦到我身在一个荣耀光芒光辉里头，好像是在天上的荣耀的光辉里头。在这荣耀里头，我同着许许多多无数的一大群的圣徒基督徒在一起。我置身在这样一个情况里头，不单单是这样子，还有主耶稣的荣光照在这许多的圣徒的身上。后来我发现这一大堆的圣徒中间有一个空档，就像今天我们一样，一个坐在这边，一个坐在中间，有一个走道空的。在一边也有传道人，很多的信徒。那么我觉得这里一边的信徒显得真实实际谦卑，有天上开启的信息也好，交通也好，这样一个情况，好像这一群的圣徒是走过了凌晨的三个的平台，复活的平台、荣耀的平台、十字架的平台，或者顺服的平台。这一边的基督徒显出灵性上的把握、盼望、顺服的一群的基督徒，但是在另外一边的基督徒，所有的一切都在道理上面，在知识上面， 在学问上面，我不是说这个不好，但是没有一个真实性，没有一个真理真实感，没有一个切身的感觉，是否这一群的基督徒没有经过三个的平台的一个经历，这一群的基督徒没有真实凝成的三个平台的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那一天早晨我做了这样一则的梦，我自己也常常提醒我自己，圣经的真理不只是在学问，不只是在头脑，乃是成为我们真实的一个人生的观，人生的生活，人生的实际。复活的平台，复活的实际，荣耀的平台，天国荣耀的一个实际，然后十字架顺服的平台。所以复活的平台使人要有复活的确信，荣耀的平台，天国荣耀的眼光和盼望，十字架的平台又能全然维生立志跟随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有这样平台的人生，人生观，我们在地上的追求，我们在世间的极多的事情会不一样。我不是说我们这一群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不管我们每天的生活人情事物，我不是这样子讲，我只是说到说在你我的心里面有天上的荣耀，然后好好在这地上做一个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做一个充满喜乐欢喜快乐的人生。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很多时候都有不少的眼泪，都有不少的挣扎，但是当你有天上荣耀的盼望的话，我们会将我们这个人再一次欢喜快乐唱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你。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有的更上一层楼的境地，有更上一层楼的经历和实际，把我们带进了喜乐的人生，把我们带进了纵然有艰难，纵然有眼泪，但是不是被这一个东西绑在那里，我们能够在心灵上冲破这些东西，看见天上的荣耀，看见未来的荣耀。这是我们这一群信徒，这一群基督徒蒙恩再蒙恩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分享和交通，我跟弟兄姊妹这样的分享和交通，我自己每一天也是同样的活在这样一个学习里头。我求主能够恩待怜悯我们，要求主能够恩待怜悯我这个人，让我能够至终为主而活。感谢主。